到了病床上，开刀床上啊，倒了两个小时，他找不到毛病。末了，这个大夫啊，台大医院的是个徐教授大夫，他一来呀、啊，他这个不是小肠栓区，这是精细静脉，静脉瘤。那么我就，他就拿那个刀啊，在里边刮呀刮呀，我就听得见。这个刮开刀在里边的这个声音呢，他打了麻醉了就可以听得见，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听到静的声音，有的时候可以听到动的声音。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这个在脑子里，如果你要存留一部分声音呢，你自己就没有事情就幻想出来一种这个声音在那里。所以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即记，所也记了，入也记了，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是功夫啊。说动相跟静相啊完全不生，如是见证闻所闻尽。那么见次在这个了然不生还是不究竟啊，闻所闻尽啊，那么到空角机缘，乃至到啊十方圆明，超出四出世间，得到两种的这个力量，一者上合十方诸佛的慈力，二者下合六道众生的悲仰。各位，这个他这个最后这个两句是他所证到的，所证到的功夫，过去的这个都是他这个修行的见识。我想我们修行没有证到啊，那是空费，空费功名。所以这个过去这个大德呀，长老大德，也是我们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后来就不太愿意说法。他最初说法的时候啊，听的很多啊，那么正道的也很多，到后来呀、啊，听的也不少，但是正道的很少。啊，修行呢要正，说信解恒正，第一个要相信，第二个了解，第三个修行，第四个要正。如果不正啊，变作落空王，落空王。所以是啊，这个上合诸方诸佛，下合众生。这是他的境界。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跟诸佛的慈力有没有相应？一样不一样？跟众生的悲仰有没有一样？这是讲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就是心，就是我们的心呢，跟佛、跟众生有没有分别？对上、对下。这个三方面应该打成一片，不要说是佛是佛啊，那么心是心，众生是众生，因为我们始终跟众生在一起呀、啊、鬼混，变作你也当作众生了。如果我们经常念佛啊拜佛，我想时间久了你就跟佛打成一片了，你就跟佛打成一片了。所以是啊，我们用这个熏习的力量啊，我想功夫很大。你要知道佛与众生啊，都是在心里边呢、啊、勾画出来的一个这个形象。所以我们心呢、啊、也有黑心也有白心，黑心就是地狱的心呐、啊、白心就是阴天的心呐、啊、这个红心呢就是鬼这个畜生的心呐、啊，黄心呢就是鬼道的心呢，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一心里边呢勾画出来种种的颜色，所以具足十法界的形象。我们一个人呢有十道可以去，有十个路可以去，并不是完全是只有一条路。我们念佛的话，你呢就走在念佛这个路子上去了。念佛的人嘛，说观世音菩萨收摄我们念佛的人是如此。另外我们要了解念观世音菩萨或者念阿弥陀佛有三番转，三番转念 这是《金刚经》里边说的很多了。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净念相继。虽然我在念佛的时间呢，没有能念的我所念的佛能所不二。说是心是佛吗？是心虽然是我心智是佛，你要想做佛还要念呢，你不念你做不了佛。所以说是心是佛是性，是心做佛是修，你要想做佛要修。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念而不念是空观，不念而念是假观，净念相继就是中道观，就是三观。拿我们这个显首宗来讲也是这个三观，它是真空觉相。真空觉相就是真空的道理啊，拒绝一切形象，就真空觉相观。那就是理事圆融观，就是事理圆融啊。一个人呢做无论做什么呢，事理都要顾到。你光谈理论不行的，理论就唱高调了，你要拿行为来表现。说事理无奈啊，就是这个包含了一切，就是这个体变本体啊，周变，这个也是三观。说念佛有三观啊，那么研究教下都是从浅至深，先空是假后宗。如果我们讲这个圆三观，在十六观里面都是讲圆三观，一念里面就具足三观，一念里面就具足三观。以三观来观三谛，三谛就是境界，真谛、虚谛、中谛。空观，你要能够观空，才能看见一切诸法的真理。如果你心里边不空啊，七上八下的真理不显。说观空能见真谛，观假能看虚谛，虚谛就世间法。如果你要了解一切都是假的，那世间法不被他所缠，不被这个世间法把你眼睛啊蒙住了。所以是这个智慧眼就可以开了。所以你要能够观到中谛啊，那就中道啊。说真虚中三谛，空假中三观。这个三谛三观呢，也就说是我们念佛也好，念菩萨名字也好，这都是我们修行的渐次，修行的渐次。我们拿这个苏东坡呀，还有这个几句话，他到庐山呢，他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庐山的这个风景很好，各位也许有去过的，横着看呢成岭，侧面看呢成峰，说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远有近，远了看，近了看，高低各不同。我们看一些事情也是这样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你认不得你的面目，我们自己看不到你真面目啊！你能认识你的心吗？说要认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就是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呀、啊，便做五浊恶世。如果你真正认识自己呀、啊，大地没有五浊恶世，就变作极乐世界。说往生极乐世界要认识自己的功夫，认识自己的心的形象啊。我前两个讲师就是我们的心有十个心，你无论处理什么问题，看你拿哪一个心来处理，你拿哪一个心来对这个境界，是佛心，是菩萨心，是罗汉心，是凡夫心。所以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就是我们有一个身，说我之有苦，唯我有身。我 们这身是为众苦之源啊，有四大假合之身在那障碍，所以灵光不能毒药。身是障碍的，身是痛苦的，身为众苦之源嘛，所以我们首先要劝你四大皆空，五蕴非有，也叫你亡了身，有了身才有我。身体能够把它关空了啊，那么这个我见就没有了啊。这第一个阶段，他修行有点进步了，他到第二个阶段。西湖烟雨浙江潮，我想西湖大家有去过，杭州西湖啊，啊，西湖的风景很好了，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说西湖的烟雨，浙江潮，浙江的潮水呀、啊，那个潮水关，这个潮水也是一个大风景。味道千般恨未消，没有到的以前呢，好像很遗憾。我没有游过西湖，也没有看见过这个潮水，啊，自己还有遗憾。味道千般恨未消，机智归来无一物。等我看过之后，回到家里来了，一无所得。西湖烟雨浙江潮，也不过就是西湖的烟雨，浙江的潮水而已。就像我们呢，没有事情出去观光啊，到欧洲啊，到什么到各地方去看一看呢？看过之后回来，你得个什么？增加你脑子里边的复杂。所以是这个真正成佛了就无所得，有所得绝对不成佛。但夫本是性，更无一法心，恢复了你本来的面目，并没有得到一样东西。你要得到一样东西，证明你还是有所得啊，无智无德嘛，应该无所得。这无所得，但是我们说，哎呀，我既然是无所得，我现在也不要念佛了，也不要用功了，但最后也是无所得。那你光有是心是佛，你没有是心做佛还是不行，你还是要做，做还是要修，修啊，要从性起修，全修在性，要从你的本性上修，本性啊要空，要假，要中，要根据空假中三观而修。真虚中三谛，这个不会错的啊，不会有这个弯曲的啊，没有弯曲相。所以是啊，这第二个的功夫呢，好像稍稍进步一点。第一段呢，好像还有这个山啊、水啊、我呀、你呀。第二段呢，好像就有点放下的情况了。第三段，牺牲尽是广长舌。牺牲啊，就是水溪水流的声音呢、啊。溪水流的声音，我们念弥陀经知道了。这个鸟语花香，这个鸟语，这个鸟在叫，就是念佛、念法、念声嘛。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说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醒梦，我不得到了心，好像鸟叫就打你睡觉了。那么你不妨拿它当作念佛、念法、念声。所以我们经常有个体验，我们坐地下铁也好啊，坐汽车也好啊，它走在路上啊，啊，这个有这个阶段节拍了，你利用这个节拍就当作木鱼打，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如果你要走路，你也可以当作木鱼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走到家里还不行吗？如果你吃饭也当作木鱼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是时时刻刻呀，拿这个往佛法上会，说牺牲尽是广长舌，流水的声音呢，就是讲法的声音，说法的声音。青山无非清净身，就是山水山，这个山呢、啊、就是清净身，清净的法身。夜来八万四千偈， 晚上啊学了84000计，我们学讲经啊，他日如何举诗言，改天呢我怎么给你讲，讲不出来，真正要说讲啊说不出来，这个悟境啊不能说。我这个表啊，这个老表啊，所以真正的悟境，你比如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的时候，他刚一成道就想涅槃，他所证得的境界不能讲给你听，他所证的境界不是你所证的境界，讲给你听绝对不相应啊。所以诸天呢来劝他说，说法要用方便呐，你不能把你的境界讲给他听，应该用方便，用他的境界先以不垢天后令入佛智，先用他所希望的把他牵进来，然后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我想这个是在拿借用苏东坡这几句话呀来做我们呢用功的一个这个榜样。我想我们用功的时间呢实在太不够了，尤其年纪老狼呢更感觉不够。从前有一个这个点秋香，那是什么人呢？唐白虎点秋香啊，他有几句话，几句这个打油诗啊。人生七十古来少，人生到70岁啊，自古不多。前出少时，后出老。前面这一段呢，小孩子的时间呢，什么都不懂。后边这一段年纪老的时候啊，也唔得了。啊，说前面这一段要出掉很长一段。我想我们念书不到高一啊，不到高中啊，我想还在贪玩的时候，在初中还在贪玩。那么正是玩呢，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后边年纪老的想用功了，实在力不从心，力不从心，啊，说是法白面皱，行不隆中，啊，说人生七十古来少，前出少时，后出老，中间的时间没有多少。剪头去尾，中间的有多少时间给我们用功了？还有一半是睡着了。各位想想对不对？可用的时间起码得去一半睡觉，尤其我们现在睡觉相当认真，睡不着还吃点安眠药，他叫他睡啊。所以主事用功啊，叫一觉嘛，就睡一觉。一醒了他马上起来打坐念佛呀，这个念经。我们现在不行啊，说昨晚没睡好啊，失眠了又啊，说这个就是做我们的警惕。这当然这都是一种这个打油诗这种情形了，就是我们真正用功啊，念佛也好啊，念菩萨也好啊，我们应该精进，不要放逸。所以今天呢很难得，也叫我耳目一新呢，我们达拉斯这个佛学社学佛社是的确名不虚传啊。我刚才讲过了，要跟各位啊还要唱几段。我现在啊，
观世音还没有讲完。我想观世音菩萨对我们很有缘，往生西方很重要。如果你要认识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里边呢有五个观，有五个音，观有五个，音有五个，所以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圣彼世间音， 五个官五个音呢、啊、完全是啊说明了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境界。我想真观呢是了解诸法性空，你了解诸法性空啊，你才能够观真理的真观。清净观呢就是指的度生无相，说终日度生，没有注意到众生形象，所以是终日说法没有说到一个字，终日度生没有度到一个众生。因为什么？他了解生佛平等，众生与佛是平等的，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佛可成，所以是叫清净观。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智慧是广大的。这个中道观呢就是智慧观，我们经常啊观中道。你不是讲啊唯信禅师讲啊，说修禅的时间呢，前三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看见山我们管它叫山，看见水管它叫水，这是啊在有的形象。第二个三年呢，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他已经啊离开这个名字相，看见山水的本性，山水的本性不可以言权，不可以明明，性是不落形象的，所以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个三年是讲见山应就是山，见水应就是水。那么用功啊，如果用到九年呢、啊、那就是从空出有，从有归空，空有不二，应该是中道的道理。你就是叫山也好叫水也好，心里边不动，从前我想济公大家知道啊，济公禅师啊，他吃一个死鸽子吐一个活鸽子，他有几句话，60年来狼狈，济公很狼狈的啊，是60年来啊很狼狈，东墙打倒西壁，用东边的墙打西边的墙，这就是用空来打有，用有来打空啊。你指空他用有来打，你指有他用空来打，这个就是他的狼狈啊，是60年来狼狈，东墙打倒西壁，如今收拾归来，说我现在呀、啊、不打了，收摊了，说收拾啊回来了，到了天台山果清寺嘛，应就水连天壁，水连天壁啊，在古文观止里边呢，这个有这么一句话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水连天一个颜色，这个水啊用天照的呀，没有两个颜色，所以是应就水连天壁，这是中道的境界，中道的境界。所以我们拿许远来看济公啊，那就是不像话了，是吧，喝酒吃肉的，他那个境界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所以说这个广大智慧观以这个三观为对这个所观之境，所以是叫做慈悲观。无论是遇见什么境界，空的、假的、中道的，那就看你心里边呢，正到某一个境界，你就看到啊，所有的境界用三种形象来看，一切皆空，落空的，啊，那么一切都是假象。如果你能够观到空假不二呢，我想就是中道，中道，中道观呢，说是慈悲，用慈悲呀、啊，可以呀、啊，进入中道的境界，是慈悲观。佛教讲慈悲，慈悲两个字怎么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能与乐，悲能拔苦，给你的快乐，拔你的痛苦，这叫慈悲。但是啊，无缘大慈，我给你的快乐，并不是我跟你有缘。如果我跟你有缘，我给你快乐，这个词就不对了。所以在天台中讲七周行持，七周行持啊，你比如我们第一周，我们凡夫的情执嘛，好东西一定是给我的最亲人父母，坏东西嘛，但是我不能不给了，我一定给我最不要好的人，是吧？用这个七番呢、啊，七番这么转到最后啊。好东西啊送给我冤家啊，冤仇应该解开，不应解嘛、啊、那么你把好东西送给你的冤家，把最不好的东西啊送给你的父母，你父母不会挑的，不会挑的，他知道你的境界啊，他不会在这个物质上对你这个起分别，这就用七周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周啊，用七番呢、啊、来兴慈运悲，到最后啊冤亲平等，冤亲平等，所以这叫无缘大慈，不必有缘没有缘，我们凡夫的心都是有缘嘛，有缘我帮着你，没有缘我不帮着你，讲缘嘛。同体大悲，悲天悯人呢，要站在平等的线上，不要我站得高高在上来救济你，那遇见呢那个性很强的，我不用你的救济，那你想救济还没有对象，就是我互助，你需要我有能力我帮助你，将来呀、啊、我需要你有能力，你再帮助我，这就是同体大悲啊，彼此是一样的，说是立足点的平等，不应该齐头的平等，齐头的平等啊，这个把这个脚学一学，就这个鞋，那就是不对了。说是慈悲观，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圣彼世间音。妙音呢、啊、这个音声，观世音菩萨他是观这个音声而悟道的，这个音声啊要观妙音，不要观妄音，这个音声你看从哪里出来的，从你的分别心出来的，或者从你无分别心出来的，所以是、啊、妙音啊，是这个用这个智慧 用这个境界，就是一字对一境，这是妙音，说境字相应，这个音声跟我这个智慧，音声是尘嘛，色声声尘嘛，对我这个耳根用这个智慧相合，就是音声与我同体，就是我们交个朋友也好。常常讲啊，闻名不如见面，听说这个人呢是呱呱叫啊，但是一见面呢不是那么回事情，见面就不如啊相处几天，初初见面呢，哎呀很好，这个不能下断语，相处到七天差不多就了解他的个性，就是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学佛一下子你要下断语啊不容易，要有相当的时间跟佛陀亲近，跟佛陀亲近你或者经常诵经啊，或者经常拜佛啦，或者经常做功德了，还要有一段的时间。是妙音，妙音呢是用见次而来的才能妙，不能说马上就妙，所以说没有天然的弥勒自然的释迦，弥勒菩萨不是天然而成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自然而成的，要有见次而入，所以说见次而入啊才是妙。你比如说我们遇见这个有困难，遇见这个长老或者遇见大德，他说这么三句两句的你不容易懂，从前这个药飞大家知道的，药五木，他到这个庙里边呢亲近一个道月禅师，道德的道，欢悦的悦，他说我这次回朝啊，你看是吉凶祸福啊，你给我看一看。道月禅师给他讲几句话，奉下两点儿，奉就是供奉的奉啊，下边有两点儿，讲人害毒，就是把你呀、害死了毒死了，奉下加两点不是勤吗，勤愧吗啊，但是他不懂啊，说奉下两点讲人害毒，睡底不足谨防天哭，天哭就是下雨呀、说药飞死的时候天下雨呀、岁底不足，就是到年底呀、还不到年底啊，十二月二十九死的。后来呀、把他处死之后啊，那么这个报告回去说他死的时间呢说了什么话，哎，他说我悔不听道月禅师的话，就是药飞自己是很后悔，我当初怎么不听他的话呢，这个秦桧啊这么一想啊，还有个道月禅师啊，赶快把他抓来见我，派一个大将叫何立啊，姓何，言可何啊，立正的立，这个道月禅师啊打坐的时候这么一算，祸来了，他也说了几句话。何力自南来，何力从南方来，我向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几乎落他手。那么这何力一到，这个道月禅师已经死了，但是他有这个功夫了。就是我们常常啊有很多的观世音菩萨给我们感应，没有体会到，没有体会到啊， 听说，哎呀，我没有接触到观世音菩萨感应啊，你们念经，经里边呢，就是经常提到，啊，叫我们呢防范贪嗔痴，啊，这是种种的道理，经常提醒。你比我们年纪老的，这个阎王爷经常给我们通消息，甚至用限时专送来送。啊，眼睛花了，要配眼镜了，那就是阎王爷给你一个通知，快了，快要到我这来了。或者走路不方便了，要拿个棍儿了，啊，那第二封信又来了。但你不接嘛，这个信你根本就不拆嘛，啊，就说是啊，我们经常啊有这个生死的讯号，没有体会到。没有体会到，所以是啊，观世音菩萨也是如此。我们不也是很明明的感应，在感应里边有四种，有显感显应，啊，明感明应，冥冥之中的感，冥冥之中的应，有明感显应，有显感明应，这个感应两个字不同。我想各位常常在报纸看到啊，大家统统一致坐一架飞机，坐架飞机买票要走，某一个人呢临时有事情把他留下来了。我们拿一个实例来讲，当年我们戴玉能先生坐飞机，中间呢有一个姓傅的傅先生，他们也都想坐这一架飞机，但是偏偏他家里边有事情，他退了票，他就没有跟他走。那么到了南京，这个飞机就撞山了，就死了。这种事情很多了，就是有同业有别业，同业呢我们都是众生嘛，业力都差不多的。别业，我们有的啊在大陆里边呢受食人帮折磨过的，啊，有的就没有吃过他的亏，有的受这个日本呢这个害过的，也有的没有吃过他的亏，啊，有的到美国来了，啊，美嘛，到了美国来了。所以人生啊根本就是想不到你将来的命运呢，将来的命运根本没办法算，没办法算，只有求观世音菩萨指引我们一条路，指引我们一条路。但是我们求他指引一条路啊，在心里边呢要不动。我想我们庙里边呢供关公，我想你们看见过，在寺庙里这个关公叫切兰菩萨，叫切兰菩萨。关公啊是皈依三宝的，关公啊是皈依天台宗开宗的主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啊到湖北荆州玉泉山呢想要建道场。从前建道场不是去化缘呢，是求佛菩萨感应，是自然而然来的。如果要靠化小缘搞不好了，那这个庙盖不起来了。他就到这个山上啊打坐，打坐求佛菩萨感应。正在坐的时间呢，狂风暴雨飞沙走石来打他，他心里边不动，他知道这是一切唯心造，心外之境我何必去理他。这个境界过了之后啊，又来了很多的猛兽，蟒蛇呀老虎啊，他也不怕， 说我们常常啊打坐的时间呢、啊、经常有这个境界，感觉我这身边好像有个老虎或者有一条蛇吓你，事实不可能，你打坐你在房顶哪里来的老虎呢，哪里来的蛇呢，但是在静坐的时间呢经常会有这个现象，或者是啊你过去前生的父母亲戚来了苦苦的哀求说你要救我呀，你现在修道了，我在轮回很苦啊，你心里动了，心里动了，这个都是魔镜，都是魔镜，你前生的亲戚父母来不了的啊，没有那么回事情啊。那么老虎蟒蛇也到不了你身边，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有这些个，所以讲观逆顺境等于虚空，逆的境界顺的境界你都不要理他，如果要理他的话呢，那心就动了，心一动啊魔就进来了，所以心不动啊魔王进不来，魔王进不来。佛教的理论最高深，印度有95种外道对佛法没有办法，所以是啊魔王来咬烂他也没有办法，最后魔王就跟他讲了，说是悉达太子，我对你没有办法，但是你将来的子子孙孙呢、啊、我就要向他们下手。专门讲因果嘛，有这个花报，有果报，有现报嘛，在佛教里有三种报应啊。现报呢，就现世现报，啊，我报在你的身上。如果报不到你的身上呢，我报在你的儿女身上。说我们常常做好事啊，为儿女留点余地呀、啊，不要坏事做尽了，你儿女没有路走啊。果报你呢，就是来生了，这一生你他也找不到，儿女他也找不到。那就来生，这来生就迷了嘛，来生一迷啊他就找着你，就是讲果报，说有三种报，一个现世现报，一个花报，一个果报。说我们现在常常讲啊，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幼，说狮子吼嘛，你看上边不是有几个字吗，做狮子吼。说狮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恼烈，这个狮子一叫起来啊什么都怕他，所以他说法，佛陀说法，法师说法，都叫做狮子吼，这个狮子这一吼啊旁边啊都会降服，但是狮子的身上的虫啊他没办法，他抖不掉，哎，就在他身上啊长一些个虫子。我们佛教啊是个伟大的宗教，但是佛教里边的四众弟子啊没有办法啊，所以是腐烂呢、啊、先从里边一烂呢、啊、那就外边就没有救了，外边很好看，里边已经腐烂了，所以是就是我对你没有办法，但是我将来找到你徒弟身上，放在你的徒子徒孙身上，释迦牟尼佛，那我没有办法，我管不了。说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呢，要了解这些个前因后果啊，佛教的这些个形形色色了解一下，应该是庄敬自谦啊。所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救苦啊，啊。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平常就是这么念的。我们念，把它念全形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灵，比念阿弥陀佛灵。这话怎么讲呢？念阿弥陀佛，你死了之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没有这么快、啊、 他还等着你嘛，你死了之后他就接你嘛，啊，念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各位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就这么念。所以是念观世音菩萨一定要想他这种的这个大慈大悲的境界，救苦救难的情形。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方法很多，我想我们讲那个盂兰观音呢，跟各位听一听。从前有一个女孩子，她丈夫姓马了，所以叫马郎夫嘛，挎一个篮子卖鱼啊。当时啊，有很多的青年郎啊追他，他长得卡碎啊，他说我没有办法嫁给你们这么多人的，我只能嫁一个嘛。他说这样子好了，我出个条件，谁会背《法华经》我就嫁给他。哦，这些个年轻的人呢就拼命的背啊，这个不容易背的《法华经》不容易背了，太长，大家都背不下来。后来还是追，他说你们既然背不下来嘛，好了，背《金刚经》总可以嘛。哦，那么有一个年纪轻的就背下来了，姓马。他说那没办法了，我们有言在先，我就嫁给你了，跟着你走吧。回到家里了，很欢喜呀，好不容易求这么一个太太来。